嗨，欢迎回到空中频道，我是 Liam，
我是 Chris。
OK 啦，哎，最近这几天变冷了，还好吗？
我以为你还，我以为你有点跳痛哎、欸。我刚刚原本正要接，我今天原本要接你刚刚讲别的东西，就突然措手不及、欸。
这样突然被我关心，欸、不习惯吗？
我真的不爽哎、欸，就是那个天气，关于天气的部分，阴晴不定哎、欸嗯。就是我在前两个礼拜吧。我又发一篇抱怨文、嗯，我说看，我已经看那气象报告，每天跟我说要掉六度，什么最大
掉几度的
风来袭这样。妈，我每天都带外套，没有一天有穿，
结果
热死。
但是这两天确实真的是有让大家感觉到一点好像冬天要来的感觉。
礼拜一的时候，对吧？礼拜一的时候，妈、嗯、我穿超少，我想说再骗，
结果
冷死。
Got you， 骗到你了，
然后再骗啊！你骗我两个礼拜了，再骗，
结果真的骗，真的直接就
超冷。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与其说真的变到超冷，我觉得其实就是变凉一点啦。因为我觉得，你说现在真的要真的大换季吗？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点按兵不动，还不敢真的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嗯、因为前面已经被骗太多次了。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被骗太多次，所以我觉得这也还很难讲啊、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几天真的确实有变比较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再注意一下、嗯、啊。刚刚讲到骗，我就觉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这一两天刚好前阵子看到一个
被骗，
应该说是看到一篇文章吧。嗯，然后他大概是在讲说，就是所谓大家讨论到一个。价值这件事情的问题、嗯、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有先跟你讲嘛，就是那时候你问我说，欸，你这边的价值想要讲的是什么部分的价值，因为他有可能在讲的是实际物品上面的价值，或者是在经济学上面我们说可以去衡量，可以去交换，去做利益上面交换的什么的价值，所以他比较像是付诸在有形物体上面，或甚至我们讲说是他可以用金钱或金额去换算的等同的那种价值，来说明说这个东西它实际可能它的效用或者是它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嗯哼，但其实我今天想要讲的比较有点像是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比较想的方面是这个人啊长期或者是说这个团体或这个族群，他在这个社会上面，他在这个源远流长的社会的过程里面，他长期的一个有点比较接近像是信念的一个概念。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最近刚好台湾在做总统大选嘛，所以说应该说总统大选是每四年台湾都会去轮回的一个很传统的一项活动，我可以这样说吧，社会活动可以这么说。那基本上透过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知道当政党提出候选人，那也像我们刚刚有聊的，有些人甚至现在年轻人可能他去投这个选票的时候，比如说我的立场去投候选人，可是我不一定政党票是投给同一个候选人所属的政党，这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人说哦，一定是绑死死的，一定是我投某某候选人，我一定要投给某某候选人所属的政党。那这其实都有可能影响的原因是，第一个有可能是候选人的特质或他的个人魅力，要或者是这个候选人他在这次选举里面提出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他在意的一些价值上面的主张，让你可以去定义这个人是不是跟你的价值观符合嘛？就是你买不买单他的东西。那如果是政党的部分，他可能是稍微比较传统，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说，哦，有些政党他可能是比较是属于希望是台湾能够走出自己道路的政党。那有些人可能是他比较所属的是还是比较保守，就是可能是我们还是以中华民国，我们如果那就是中国怎么喊跟九二共识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他可能在这个部分相对趋近比较保守。那有些人还是会吃这套嘛，但有些人就是希望台湾走出去，他可以就是被称叫做台湾，那可能对中华民国这件事情就可能也许稍微有点比较感冒， 之类的，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但是他有可能是应该说在政党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较局限一点，嗯，就是他比较还是分割切得很清楚，但候选人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稍微比较浮动，嗯，就是我觉得就他们自己比如说日常发言的表现，或者是你也知道有时候候选人就是他前两年讲的话两年后他可能又讲跟两年前不一样的话之类的，嗯，这种事情很常见嘛，嗯，那我只是在好奇说像我前几天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今天看到选举的场合里面有在说像是蓝白合的事情嘛，那就是说，嗯嗯嗯，国民党跟民众党想要去组织联合政府那个概念，嗯，那去协商一个合作的提案，那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其实他们一直在强打嘛，这是第三波的民主上面的革命啊，或者是一个新的推动等等，我觉得事实上或许也是因为以前从以前走到现在本来就有还有很多事情是台湾还没有做到的，嗯，就是还没有这样子有过这样子的案例出现，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说是整个民主的历史的洪流上面的其中一个，就像李登辉当时也是嘛，就是我们先不要说他做的好或不好，嗯，但那确实是这一段长远的历史来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总之我就是在思考嘛，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历史过程中，那当然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或甚至说可以被记上一点的地方。但我只是在好奇说，因为原本两个政党所倡议出来的价值我相信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去支持的来讲哈，就是他提出的主张其实对大家来讲应该两个党是相对不一样，所以其实你很难不去觉得说以现在的政治环境或是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来讲，大家会 我觉得很不难让人家感觉到是你今天是为了想要是下架民进党的这个做法，然后去这个目的然后去协同这样子的做法来去做执行。因为我觉得以台湾政治环境这么长远的时间来看下来的话，大家前面都讲的合作很 OK 啊，有的没有的，像之前很早以前就有先例嘛，就是比如说国民党跟亲民党合作，所以其实你硬要跟我讲说这个真的是第三波的民主革命，我自己心里也是打一个蛮大的问号，就是我感觉之前也有类似的人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他们并不是以筹组联合政府为目的，他们只是两党互相合作去推派正副候选人来一起做选举的动作，那我觉得现在只是另外一个新的模式，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政治利益还是会回归到得权者的那个政党手中，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权力的划分其实都还是要等到你真的用这套方法选赢了之后再说，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这样子想。对，那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前因为刚好呼应到我前几天看到的有关所谓价值这个部分的探讨的一个文章，那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以这个追求社会比较长远的共同的一个信念来去做价值上面的论述来讲好了，我只是觉得以这样子的模式来讲，大家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好像把自己原本的价值这个地方不特别提出来讨论，也不强调了，但是我们现在强调诉诸的诉求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比如筹组联合政府、民主改革的第三波，哦，一个新的转捩点等等的，那目的感觉上就是为了导向是要把现在的政府斗垮，然后让我们取得胜利，然后继续来做接下来的推动或者是什么的，但好像没有人太去 care 说在这个阶段来讲，欸，原本两党各自的主张或什么，他们价值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价值这件事情对党或者是对候选人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也是投票的人他很看重的一个点，因为就是要观念相近甚至是不谋而合，你才会想要去投这个候选人，才会去选他嘛，一定是某种程度上在这个连结点是很强大，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我只是好奇说，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我要怎么样去说服我的支持我的民众去针对我们这样子的合作，然后回到价值这件事情来让你觉得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还是原本你在依循的你在 follow 的那个价值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有点问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常常我们可能我现在前面是以政治为举例来举、嗯、我觉得某种程度它都切分成很多不同的价值，是让你喜欢而且你会去跟随的，或者是它可能它有更新一些东西你会去 follow， 你会去针对它提的一些 idea 或是意见，然后在你心里面去做一些思索，或者是在你人生里面去做一些探寻。那我只是很好奇，就是在这种时候所谓的这个价值对你来讲跟对我来讲可能那个差别在哪里，跟在意的程度又到什么样的程度，会让你觉得说这样子的价值是它是坚不可摧吗？还是说它会随着时间，像我现在的感觉，刚刚举的政治那个例子，感觉它好像就随着时间有所变化。那这样子我们还能说这样子有所变化的价值是有价的吗？还是它其实本来就可能是可以随着这个之间的波动去做一些转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我希望是可以借由这个讨论，然后从不同面向，你关心的我关心的，去讨论有没有一些地方可能是重叠，或者是可以把它的轮廓摸得比较清楚的，然后就想说看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
其实我刚刚在听你讲过，我也在想，就是，你说价值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比如说目前，我就以刚刚的，反正我们刚刚举什么例子，我们就用什么例子来讨论。我觉得三个都目前没有，三个人都没有维护好自己的价值。其实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照那价值去走。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呱吉正在他这会做这个嘛，就是他不是都有 podcast 嘛，然后他都会就是讲他之前在当议员的时候的那些就是一些政策协商的过程这样子。那其实我虽然也不是每一集都听，但是我听了几集之后，我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大家都会妥协，不管哪一边，就是因为你真的要真的成功去推动一个政策，你不可能没有以目前的环境来说，并没有说真的是那么的绝对说，有一边特别独大就可以推出就可以推的那一个法案或是那个政策这样子，就是目前的环境还没有到那么的独裁状态。对，所以其实你在听他讲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拉各个，就是跟他比较，应该是跟他就是他自己的形容，他都会说是。跟他比较可以沟通的各政党的候选人，各政党的代表，对，或是我可以跟这个人讲讨论事情，我不是说哦跟这个人完全熟悉而聊不起来那种，或者是但这通常在大部分也都是属于比较偏年轻一派的立法的那个议员，这一点是我觉得大家先把这件事情就是记下来的，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理想归理想，跟你现实运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你懂为什么？就是不可能完全照着你的完全的理想去走。而我今天我理想是民进党的那个是台独，好了，他现在有在真的维持他自己的价值吗？也没有，但他也可以，但他处于比较他可以用一个比较中间的做法说，哦，我们就确实已经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领土，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额外去做这件事情。你做这个东西，他。同时也有维护的价值，但同时也没有执行它的价值，对吧？
因为你要说他有做到100%吗？好像也没有。可是他有没有往他原本倡议的这个方向在走？对，他也没有。对，也是有。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三个人，那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比较尴尬的点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会听起来会这么吊诡？就是我觉得这样说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最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就以价值来说，那我刚刚前面在录音之前，我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同文层都是比较偏浅绿的人。那我说就是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民进党到哪里去。说实在话，我自己身边最起码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很非常的支持民进党所有的所作所为。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不想跟中国太近这件事情。所以哪一个政党跟中国很近，他们就不会想要往那边靠近。OK， 好。所以基于我们就先讲以 怎么讲，以政单纯政党的理念来说，那当然政党理念不是只有国族认同这件事情，它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别的价值，同婚议题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主要的核心，其实尤其这一两年这几年来的国际局势，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蛮奇怪，相反就是我们明明就是身处在一个超级大的两边权力斗争的很核心的角色，可是我们这一次选举好像一点都不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前面几次选举好像又反而很 car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一个蛮神奇的现象。拉回来前面说那个关于价值的事情，我觉得比较吊诡的是目前的状态就是民进党的立场明显是长那个样子，一直来都是那样，中间民众党的立场，我觉得他想用比较务实的方式去解决两岸冲突这件事情，就是并不是说就是比较务实的方式。好，国民党反而是最讲不出什么屁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关心这部分议题的人，我是一个我每天都会去看，几乎每一天了、啊。我都会去看战报，自从俄乌开打着，最近哪里就是发战况打到哪里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其实台湾的国防部也有每天都有在公布，就是攻击飞来台湾的那个路线图。其实你仔细去看，如果因为我自己是每天都有在看，几乎那个架势是暴增到非常明显的。国民党拿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没办法讲说他们自己真正论述什么，他们只会一直重复的说我们要对话。OK。但是柯文哲也会说要对话，但是柯文哲说的对话相对来说又比国民党来说又更可惜一点，因为他知道他是务实嘛，所以他知道哪条线可以踩，哪条线不能踩，你懂吗？可是国民党目前的状况就是没有，他在讲空话，就是他讲什么九二共识，可是当时那个九二共识都没有不理你，然后呢他就会自己安慰自己说哦，都不理你，你也可以自己怎么样？可是没有，
就是各自安好。就是、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
对对对，
这样。
可是你现在，你明明就知道现在就是不能各自安好的时候。
嗯嗯，
以前可以，以前可以，可是现在时空背景就真的不一样。你就真的不能，对吧、啊？哎、欸，今天好，你一动不动就把美国拖下来，好，那不管美国进不进来，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美国有关？有啊，现在中美就是一个在重大角力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套都论述都是一点都说不过去。对我来说，就很像是，很多人在讲反战宣言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反战，我们要反战。可是你要跟这件事，你应该跟对方说，而不是跟我们自己说，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不是主动发动的那一方，我们没有做任何挑衅，我们也没有，我们真的连独立都没有，对吧？
我们也不求战。
前面说的没有，对。可是为什么你会反而？而且，你如果看了这一次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之后，你会知道，其实战争是需要非常长时间的准备的。就是它不是一个，
不是说打就打，
喝醉跟人家打架。对，它不是一个，我今天在酒吧喝醉跟人家打架，我就揍你一拳，就揍我一拳这样子，并不是。你需要长时间规划。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的前提就是主动发起的那一方。always 有时间可以喊停，这一点对我觉得这个价值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他是可以喊停的，可是他不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这样做。OK，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我觉得三个政党都要应该要拿出捍卫自己国家的那些基本的论述。那你说国民党那个就算了，那民党就是一个就现在这样子，就现在维持现在这样状态嘛。增进自己国防，然后这样子。那你说，我觉得民进党跟民众党差别差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党，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在这方面论述，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因为其实我并不觉得民进党是不务在国防这块，并没有说不务实。你懂为什么？就是如果不务实的情况会是什么情况？会是我们一起他们飞过来，我们就飞回去。这种才叫不务实。这种才叫挑衅。对吧？可是我们要这样做吗？没有。我每年一次飞过中线都没有。你懂为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民进党跟民众党论述都很不务实，都很务实。OK， 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 这一次这样子，你说价值的部分，蓝跟白这个事情很像没必要，现在有必要又没必要，那唯一的有必要就只是为了要赢的这件事情。你说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都有说共同点啊，就是哦，共同点都是务实。可是目前如果你真的要说务实的话，绿跟白都很务实啊，那跟蓝有什么关系？
应该说，
那你有什么？
应该说我觉得其实讲到这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那种感觉，就像为什么我刚刚觉得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说这个合作就是为了要现在政府下台而已。那第二个部分来讲，我觉得也像你讲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讲认真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分散大家来讲，我就打不赢嘛。
嗯，对
啊，对啊，就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
因为如果我们要讲回理念的话，嗯，白跟绿理念比较合吧？
对啊，要合也是这个合，怎么会是蓝白合？
对啊，如果今天我们在讲，我们今天以信念这件事情，单纯以信念跟价值这件事情来说的话，绿跟白比较合吧？
嗯，
说实在话，真的是这样。
嗯。
你跟蓝跟白有什么共同点？
而且
蓝跟白现在唯一的共同点跟价值就是在讨厌绿。
对，而且我心里面还会有点觉得说，如果白这样子跟蓝合的话，那白原本支持他的人不会觉得他到底一开始在支持什么吗？
可是我并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有部分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讲。
嗯，
好，这就是当做我自己的乡野奇谈，大家听听就
好。
好，我个人对于柯文哲这个人，其实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直以来。因为确实我就是那个相信有第三方可以跳出出这个、
你是抱持这样子的想法的
人、对，说实在话是这样，可是我并很不喜欢他们的幕僚跟执政团队，就是应该说这样说话，我觉得我每次就像我之前发在别的地方，我就觉得柯文哲在捡一堆垃圾跟回收进来他的团队里面。我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好想讲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自己身边这个，我住芦洲嘛，我这附近有个区，我那个区有一个立委，好了，那立委是国民党的，这样子，他有个儿子 ，OK， 我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透过我自己的叙述自己去查出来谁是谁，我就不说了。我自己周围有个区，然后我去旁边。隔壁行政区的那个的立委，他是国民党的，然后他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呢，去年才参选，然后今年就当上新北市的那个党部主委。为什么这件事会拿出来讲？是因为他儿子是民众党的，当初他参选的时候就是打着跟他爸爸不一样的政党跳出来选。OK， 听起来。很有希望，对吧？
嗯，
就是哎、欸，不错嘛，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新的希望？这样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人啊，我很早以前在他还没有参选前，我就追踪他一句。简单来说，他就是个富二代，他就是个富二代。然后他爸爸呢，就是靠着当立委，然后在他们那个区买卖土地做房地产，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钱。
嗯，
他从小就是被送到澳洲念书那种。然后从小就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想讲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有追踪一个网美，然后他跟那个网美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什么聚朋友聚会，就跟这个人有合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哎，这个人蛮帅的，然后因为又有他又有健身，这样看起来体格蛮壮，所以我就。想说，
有 follow 一下，
我有不管哪根筋，对，我就 follow 一下，这样 follow 一下之后，觉得哎、欸，奇怪，这个人好像很年轻嘞、欸，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油？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钱那么多？哎、欸，他生日是他是那种可以送他爸生日礼物，送 Omega 的那个表的那种人，那种等级、欸，就是拜不好意思，你怎么可能一个大学生会有这种钱？就是你大学生你是要多少钱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 ？OK， 然后他，我后来发现哦，他可能就是我后来发现哦，原来他爸是立委，这样子。这件事情是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我就追踪这个人，然后 他那时候还会跟很多国民党高层，比如说连胜文啊、朱立伦啊这种，都有合照过啊，什么之类的，连战也有什么之类的这种，这样，然后你就跟说我的意思是，你就会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是完全就是讲难听点就是喝着国民党奶水长大的那种人，
嗯，
这样 ，OK， 然后你现在跳脱，然后你现在他自从他选他参选之后，他把所有前面那些文，我猜应该都是全部隐藏起来，就是那些跟。谁合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跟国民党的人的一些，
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个人潜伏在他的 IG 里面那么久，就是就是我是看着这个转变转过来，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他是一个贪污的人或什么之类，完全没有。我只想要讲就是，他当初去就是跑去民众党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说啊，我觉得民众党，你说好听的，就是他是集跳脱蓝绿的人的那个政党，但讲难听点，他有没有可能把两边都不要的烂人或是一些墙头草都吸过去？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懂为什么？对，而且你要想哦，他去年才刚参选，他。今年就已经当上新北的党部主委，他才27岁。我的意思是，政治动作大家都知道不单纯，在这种不单纯的环境下，你要这么顺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几率有多少。对，
背后
对我来说，
搓了多少汤圆？
对，对我来说，应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说他真的跳脱蓝绿吗？表面上，我蛮希望他可以跳脱出蓝绿的人，确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但我觉得对于这个人来说，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很多事情其实他是蛮照逻辑去走的，这样子。只是我并不觉得现在的这一个政党是真的照
着务
实的方向走。对我来说，投机取巧人，对我来说投进去里面投机取巧人太多了。我想要表达是这个，就是我自己是非常乐见这件事情的。我跟我每个朋友都这样说过，就是虽然他们都觉得我很绿，但是我说其实我是非常乐见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表面上这么单纯。
因为对我来说，如果好，那如果说今天都是以，就像我前面说的价值这件事，我觉得我的价值是，我同意务实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的核心价值是摆在务实的话，
对，
我觉得这两个党没有差太多。对，那我本来期待，这个会做的比较好，但这部分
有待商榷。
说我对他打问号，但我对他打问号不是因为，对我对他打问号不是因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人，但是我不相信他底下的人。第二个是我觉得透过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更能证实我前面说的，就是我觉得，
想分一杯羹的人太多，然后想分一，然后想
分
一杯羹的人，其实他也不太管，就是他可能所属的阵营可能是在哪边，或是我们所谓的价值好了，因为重点是要分到哪一杯羹，这些东西都可以先排到后面去，这样子，你的感觉是这样，
对，对我来说，对我的感觉就是就像我说的。他们就只是目前现阶段就只是为了赢，那我如果他们今天只是为了赢，那我就回来看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我价值就是务实，对我来说这两个如果都是务实的话，那我就纯粹看，就是我比较喜欢哪一边，或者是哪一边务实起来是真的在务实。
OK， 好，那回到前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在讲价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说价值这件事情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因为。他要是长远的去建立起来这个所谓，才有可能走到价值这个部分嘛。他是要一段时间去累积，而且并且是不能说随便能改变就改变的，因为你一定要够稳定，你一定要够久，他才可以产生他所谓的价值这件事情出来。那我们可以说，刚刚假设说为了目的想要赢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价值，他可能在这个中间可以去有所做变动。可是当他今天。危机解除，状况解除， 然后回到他原本该有可以去展现他可以发挥地方的时候，他再把这个价值重现的时候，对你来说这样子的做法会有损你对于这个价值的定位。
我想先听一下你。
我个人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是以选举这件事情来看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蛮支持一个论点，是你今天要赢你才能做事。这个事情我是很同意的，因为你今天只要你没有实际掌权，那你所讲的东西都只是在讲，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你没有那个权利嘛，你就在下面喊到喉咙破掉，那你的影响力有啦，你可能有发挥一点影响力，但就是很有限，而且是很有限里面的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以拿到执政权这件事情当作为唯一的目标来讲好了，就变成说你要有足够多的人来投你嘛，对不对？那可是你今天当你把你的价值给主张给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且你也真的是很，你知道，就是不苟且，然后就是你要很专心的 follow 你自己的这个定义的价值，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那是问题就来啦，当你今天有区分成比如说 ABCDE 不同的派别，不同的价值主张，然后分给不同的政党跟候选人的时候，那前面说到了嘛，你今天要能够去做执政，那目的是要让很多人去投你，你才有机会送你去那个地方。可是当你今天把你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甚至你的主张的东西摆得很清楚的时候，他就会去分咯。哦，真的很 follow 你的人，他会往你那个方向去挤。可是再怎么样，你就只能吸引到那个群众的人。就像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人你一直玩这种小众音乐你又不会红，因为真的你支持的群体就只有这样子，然后你要去跟主流的比，你就是差一大截啊。你再怎么有抱负，你再怎么有理念，可能真的也许长生某一天你可能会变成主流，可是你不确定是哪一天嘛，对不对？以现阶段来讲，你就是输给主流啊。不管是赚到了钱也好，知名度也好，各种他享受到的奖项，享受到的喝彩，享受到的灯光镁光灯，就是跟你有差，你就是在那边去稳固你自己的那一块，可是你没办法去享受到那个权利，享受到那个荣耀等等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选举是烧钱的活动，政治活动是烧钱的活动。那今天四年一次，等于说像是你四年让你养精蓄锐，让你再投入一场选战，目的是为什么？要赢，要赢的原则是什么？很多人投你。那我觉得在这个大原则之下，你问我刚刚那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主张，这样子的价值在里面去做，比如说有时候我多讲一点，有时候我少讲一点，去藏拙，然后去做一些不是百分之百照着你价值，对，不是照着百分之百你所谓主张的价值，你会去有所退让嘛，或甚至是你会在一些暧昧转换的空间里面去尝试不要去得罪到那些你可能本来会得不到票的人。他有可能你少讲这句话，或许他本来可能还有 80% 愿意投你，可是可能就因为你多讲那句话，你多强调那句话，哎，干，你这边全部都不用拿了。但是当你对啊，因为你如果是因为你选举已经是目的导向嘛，对不对？重点是你要选赢啊，对吧？你是你要选赢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如果价值在这个地方变成手段，但是你的目标最后还是要赢的话，今天不管你今天是要击溃执政党好了，你要怎么样来讲，最终目标你就是要赢。对我来讲，如果这个目的这么明确啊，你也深陷其中的话，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合理的。我的态度是这样子。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合理。但是我觉得，好啦，如果今天单纯以我们就不要，就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的价值就是，是为了赢这件事情，对。但对我来说，其实又，我可能好，我觉得我自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理想化这件事情。好，这样说好了，我觉得还是要有底线。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你为了好，你为了赢这件事， 是这样没错，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没办法，另外一边就太大了嘛。
嗯，
啊，我真的要赢，我才可以做事啊。我可以理解这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回归到的点，就是你真的讨你今天赢了之后，你可以 hold 住你的价值多久？就是我觉得我在意的点是这个。如果今天你可以很保证的，但说实话，两边都不能保证。其实，对，那应该说以现实层面来说，当然大的那边他就是话语权就比较多。那你今天你会选择这样讲？你去找，你去找，那概念有点像是你今天去找，另外一个黑道帮你出头，
嗯，
就那是要付代价，你懂为什么？代价就是你可能接下来挺他的，
嗯，
你是赢的没错，但你接下来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你今天赢了，啊，那好，那你今天输了，就是如果你今天输了之后，就是这件事要怎么办？你有可能再跑去，可能未来再跑去找另外一个正常合作嘛？就是这件事也很奇怪，就是也没有这么合作来的合作去的，因为我应该说，我这样说，我觉得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是两党占比较多数的政治，这样就不像是有些国家是可能
然后组成联合政府才可以去竞争。
我觉得那样子，对我觉得那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对，应该说我觉得那样的情况下才是对我来说才是比较接近联合政府，
就没有人特别强啊，真的是必须要组织起来才可以够强去打怪的那种感觉。可是台湾的状况比较有点像是已经有够强的人了，所以其实就不对等。
应该是我觉得台湾状况就像是两边的打架，就是单纯两边不管怎么样都是两边的打架。我觉得台湾，如果你今天你想要，今天你的核心，如果你的想法是联合政府的话，那我觉得情况应该是，比如说好，就把郭台铭算进来好了，就四个嘛，应该是25、25、25、25，可以是一边30，可以一边15，这种，你懂为什么？就是。但不会是现在这样，就是为了赢而强制合起来的状态。
不过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蛮重点的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如果真的是联合政府的话，应该是大党也不要吝啬去削弱他自己的权力，而是全部的这一些，比如说凑满到一个门槛的这些政党，他们应该是这些政党一起来筹组联合政府。今天假设要选举的时候，当比如说有比如说有那么多政党嘛，对不对？很多政党都有机会，他可以去投入。可是当比如说今年过门槛的政党只有两个好了，那就是由这两个政党来筹组联合政府。那如果今年刚好是有三个，那就三个；那如果你有四个，那就四个。那就是看每一年不同的状况，但到达那个门槛是多少？因为我觉得有这个状况，或者是按照那个比例的席次去区分的话，你才能够真的是在这样子一个团体，因为大家的状态都是没有一个人是过分的高，也没有人是过分的低，那他照比例样上去区分的话，我觉得才不会有那一种所谓的是今天都是我自己的人，我玩我的哦，我要通过这个法案，我可能只要去拉几个所谓的好商量的人来协商一下啊，我这边这个就稳过的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要把事情搓好，去让事情好执行，这些事情我觉得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一般民众都可以理解，很合理嘛。你跟几个真的比较好的搓一搓比较好搓嘛，你跟一些没合作过的或者是跟你有点过节的啊，你还要去跟他商量事情，就难聊啊，就不好聊嘛，这都很一般人之常情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当今天如果大家的资源分配是相对都是比较平均的状况下，然后照比例去分的话，欸，那可能真的还会真的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大家一起去做努力。
对，我觉得讨论就是讨论会比较多，
对，不会有那种是
讨论会比较误
多数，你知道你要去
对假讨论，然后
假
讨论，你懂为什么？
对，不管怎么样，就你只是在做形式，就是我们其实都希望的是能够真的有一个真正的对话，对吧？真正的一个讨论来讲，我觉得对人民来说也相对的比较好。我觉得或许可是就是理想啊，这是理想啊。但是你今天真的是有权力，你都经营把自己的党派或是自己的人脉经营到这个程度了，你看你花了多少心血，你花了多少时间累积到这边，能放吗？放得掉吗？
对，我觉得就真的是
对谁来说都不可能，
对谁
真的是太难了。所以 我觉得回到价值这件事情来讲好了，我会觉得，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限度在哪里，
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今天你选赢过后，大家期待的其实是看到你的是你能够把原本你承诺大家的事情你可以做到多少，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是选输了都可以讲漂亮话嘛，我们会再来啊，没有机会给我们做，所以对我们会再努力，那给我们做一定不一样，你都可以讲嘛，因为你就是没有做，就像人生不能重来嘛，你不能知道说哦，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另外一件事一定会做得很好，你都只能讲这种话，那因为也没有人可以去验证这件事情，因为你就是选输嘛，你就会没办法去做这样子。对啊，那我只是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大家都会记得，而且现在你知道媒体啊什么各种记录，你真的要去调，你要去看，你真的你只要公开场合说话真的是不用骗人的，大家都会帮你查清清楚楚。那我只是觉得你今天选上之后，你可以把多少你所谓的价值，我们不求 100% 的价值你都一定要捡回来，但是我觉得那个限度到多少会让人家觉得你的价值你没有离开你原本的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或许才是值得讨论的。就从我们刚刚讨论的对话里面，我觉得因为因应不同的，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以政治的例子，那以这个环境来讲，真的要100%原汁原味的捡回来，你一定他妈选不上，
绝对选不上，
不可能啦，不可能啦。对啊，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所以大家都会适度的去在这个条件里面去做一些你知道调整，
找一个最大公约数，
对，然后找一个最舒服然后也最适当的方法去玩这样子。那只是说最后你要让大家去买单，或是你要让大家的观感好，施政满意度，或是让你觉得说哎，你真的当选的，然后你执行的东西跟你当初承诺的东西至少也许 70%，我会觉得说哎，你的价值主张跟选前选后是一致的。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至少要 80%， 至少要 90%， 我觉得不同，看大家你知道各自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的天平 去怎么判断等等的。但我觉得所谓的价值好像在这个部分来讲是看那个真的最大的限度能够满足到多少而去做定义，好像真的也不能说真的是所谓的100%。我觉得好像不同每一件事情好像都可以这样说欸。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牵扯到的是太多人，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群体，我们讲到的是团体，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如果回到个人来讲，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人或是你自己，你有一些所谓的原则，你有一些这个人所谓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有些人他可能有他人生里面很信奉的一个信念等等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嘛，算是前辈。那我之前常常跟他聊天，因为他已经结婚生小孩。那在以往也有一些在东南亚工作过的经历，所以其实以工作经验来讲算是非常丰富，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都有这样子，所以自己人生历练也不少，那起起伏伏也都有经历过。那他其实就跟我讲一件事，其实是因为毕竟以我跟他比较起来，我的工作经历当然就是比他来讲相对菜很多嘛，所以他其实也跟我讲，接近到30岁这个阶段，或许会面临到一些什么样的课题等等的。那尤其我们又是男孩子，男孩子在一般社会上本来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可能会遭遇到的压力等等的。有时候我们会聊，就是男生在可能不同的阶段，因为都是男孩子，所以可能比较好去做这种沟通，比如说成家立业啊，或者是可能又是独子的状况下，那家里的期待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会去聊。那他有跟我讲到一个是他，我只是后来再回想起来，这好像就是属于所谓个人价值。他跟我说一件事，因为他现在做的这个工作的职位比较需要跟各个部门去做配合，然后其实常常需要跟跨单位合作，那常常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合作上面的问题，或者是拜托帮忙的事情。那有时候自己的业务本身又忙，那大家又来拜托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在 个人相处上，或许你的回答的状况不见得都是那么的好，因为有时候你忙，你回答事情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友善，或是 不那么客气等等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去找他什么事，他好像刚好在忙，他回我的口气就没有真的像平常那么好，可是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在忙，所以我也只是当下说哦好，我知道没关系，那我晚一点再来问你。后来大概得了他忙完之后，他就密我跟我说哎、欸，那个稍早 sorry， 就是我因为我在忙，所以回的比较直接或什么的，然后不好意思或什么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哦，你的感受就会好嘛。然后 我就说哦，
他有在在意，
对对，我就说我没有放在心上或什么之类，没事，我知道你在忙等等的什么的。好，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做一件，就是有点像是在准备事情这样子，那刚好是我们独处的时候，然后就讲到这件事。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一直都很希望是，他从他刚开始出社会工作的时候，他就一直很希望是，不管他到什么阶段，尤其他可能一开始是很菜的人，或者是他后来接主管职等等的，他都希望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在工作上的人都希望他认识我这个人的样子是一致的。所以就像为什么他在那一天会跟我说 sorry 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发现他做的那个举动跟平常他认识的我不一样了。平常我认识的他，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回答的，他不会这样子不礼貌的，但是他觉得哎、欸，他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提醒他自己，在这种状况下他必须要让那个人知道，就是哦，他的状况因为不好等等的。所以对，那我听他这样讲完之后，突然有一种觉得是有一种哦，都过了那么多年了，都从他出社会到他现在成家立业有小孩这样子，那他自己因为其实他待人一直都很客气，然后人也都很愿意帮忙，然后我相信他说他可以很自豪的说，现在我认识的他跟假设你现在去问他十年前的同事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他一直以这一个信念为他工作很高的一个原则来做处理这样子。然后我前天在
高、欸、
对，然后我当初，然后我前天在看到价值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想到那么多，我想到比较还是今天看到蓝白河的事情是太震撼了，所以想了很多政治方面的事情。对，但是因为我后来又觉得说政治这个方面的事情讲到比较是群体，讲到比较是团体上面的事情，但我就回归到个人，对我来讲，这样子的价值好像是不是就跟团体那个感觉不一样？因为它其实没有最高最低限度的问题，对，它就只是
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底线可言吗？
对，好像没有什么底线可言。然后也，我就是我刚只在思考说，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信念为出发点的话，有没有什么很难的地方？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政治那个地方很难嘛，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是在？你自己很坚持的一些事情上面，然后你觉得你在执行上面有遇到很难的状况？我觉得我有啦，那我是先问你有没有，因为我等一下可以讲我的。
啊，我觉得我很弹性的、欸、就是就是我好讲话、欸、
好，那我
好了，应该是这样
说，你先讲，
应该说好了，我因为我刚才在想说，因为你讲到工作上的前辈嘛，然后我觉得我觉得状况比较像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在意的是，因为我很在意，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人会教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唯一的你说信念或价值嘛，是在我觉得我目前为止都还有做到，只要有人，不管那个人到底是是不是我的同事，就是在我工作上跟我会不会有碰到。但他只要问我我会的东西，我一定就是
倾囊相授，不会隐瞒。
对的的教，对，因为我打个例子，举讲个例子好了，就是就是之前一间公司，就可能某一些KOL， 他们可能后来自己刚出来做，他们就是要学要怎么剪片嘛。这样子就可能有一些人会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就会问说哎、欸、Chris， 我可以问你就是哎、欸、那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会做到，就是我可以，如果我手边有电脑，我就会直接荧幕录影一段他
的、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会上 打一些字幕，很快速打一些字幕说把这边圈起来，然后说哎、欸、这边你就按这边这样子什么之类
的。真的假的？你会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就是会直接教到这种程度，就是我很明确有实用教学书的那种。对，就是我一定会教，我会的，我会的。因为我觉得之前有一个在
带你的前辈，这样
前姐，你现在也不算带我，他没有带我，他只是单纯很厉害。然后虽然我跟他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不太合，但是我很佩服他这个人，就是他很愿意教。虽然他后来其实因为教人，然后所以他就吃了很多亏，然后他自己很不爽，但是他后来就他其实后来反而放弃这个信念。其实因为他可能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他放弃了这信念，对，但对我来说，我很在意他当初教我很多东西，虽然不见得我现在还记得，但是他主要是他就是你问他，你怎麼問
他那个行为吧，他那个行动吧，让你有感觉到说就是。其实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这样其实是会让你感受很好，那你也想要这样子，你也愿意这样子做，这样付出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我要跟你讲的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状况有点像是我在工作上面比较有点像是，今天如果你问我问题，或是我只要有时间或允许，我会愿意做一次给你看，我就跟你这个有点像，但是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是，我觉得我不是你问我几次我都可以，我一定会第一次的时候，我会把所有东西我只要知道的，然后我甚至会用提醒告诉你这边要注意，就是会用那种每一件事都讲到最细的方法教你。但是我教你一次，就那一次哦。接下来你不可以因为同样一件事情，要再叫我重新讲一遍，这我就没办法了。对，
哦，
对对对对，但是我会觉得
我会，
你会干，你的很好、欸。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学习曲线，就大家都有自己学习曲线嘛，就是
对
怎么学东西的。我觉得我自己学习曲线是需要重复很多次的那种人，就是我需要反复练习的那种。就是你今天教我，我说真的，我没有那么聪明。你今天教我了，比如说十个步骤，我可以做七个。但我就真的后面三个可能会忘记或做错。
但当然我不会说，但我不会说，就是你真的再回来问我，我真的就干，就是不教也不会。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我第一次一定是会全部的，就是真的是很仔细的告诉你。那你中间当然说，哎，你漏掉一两个事情，回头再问，当然没问题。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有些人会把那种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就会直接，
或是你帮我做，
对我就会整个独揽不弄。
哦，我懂你意思。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如果你也是很客气的，然后也蛮认真学，我觉得我会打破那个原则啦，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看人的态度。如果他真的很认真，然后也很努力学，讲认真的，你要就我讲十遍我也可以啊。我觉得那个是态度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说不准。对，但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面是让人家会觉得说，我是很可以来问问题的人，这件事情我自己好像也蛮，你要说价值吗？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我希望是
保持这个信念，
对，保持这件事情啊，就我不要因为说哦，自己好像在这个可能稍微经验比较多了，我就好像就觉得说哦，你问我这个太笨了吧，就是这个还要问哦，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你我是没有，
我从来不会有人觉得有人这样子。是很笨的事情、欸，
对，就是我也
曾经可能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也没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心态可能会不小心跑出来，或许就是当比如说你真的做了很久，你怎么知道过了五年或六年后，你还是在这个产业，然后你真的也做到有点算熟悉了？那你到遇到一个你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弟弟一个妹妹，你是不是还可以保有这样子的热忱或者是耐心呢？对啊，很难说嘛，对啊，但是我希望我是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觉得切成两个部分啦，我觉得讲前面团体的时候，我觉得比较严肃一点，然后我们也花了比较多篇幅在琢磨到可能是 选举上面的这件事情跟政治比较相关。那我觉得价值这件事情还是回归到是最后，当你可以让大家去 follow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在你各种不同的状态，就是应该说，当你有权利去把这个价值发挥到最大值的时候，你能不能再把你当初那些东西大概率的，比如说做好、
抓好，
对，
好，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的相对比较重要，就是不是开空头支票嘛，对不对？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大家对那个价值的信任度或是观感的一些问题等等，因为这东西要长期建立，那它铁定，我觉得只要是要长期建立的东西，不管是团体或个人，它其实都要某种程度上的努力跟运气。
嗯，
我觉得，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嗯，不管怎么样来讲，我觉得今天讨论是无比较无形上面比较是，你知道，就是比较。抽象部分的价值的部分，那不确定大家怎么想，但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去依循，或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去在自己的做人处事上吗？或者是你在对应事情的，那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怎么样看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原则有一点像。
嗯，
有一点点，有一点像，但又不太，就但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
嗯哼，
有一个人他能不能去透露、去展露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特质，或者是他的价值本身来讲，我觉得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些定义清楚的人，我个人，
嗯哼
哼，我
就是把规则
对
做好的人，
对，我觉得好像年纪越大越喜欢这样子的人，我喜欢那种很直接的人，告诉我说。他比如说，我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
对什么可以，
什么
对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然后哪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我不太喜欢在那边就可是我觉得，但也没有或什么，就是你知道比较模棱两可的那一种，我就会觉得相处起来或者是在共事起来会觉得稍微有点难吧。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绑手绑脚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讲的很清楚，不管好坏，但是我觉得都是相对大家在处理事情上面，你也会比较可以直接一点，然后跟比较果决一点，我觉得都蛮好的，比较不会浪费大家时间。对啊，我自己现在蛮觉得这样蛮不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我是 Liam，
我是 Chris，
下次见，拜拜。